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文章《修口与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2日。偶然听见一常人，他比较了解大法真相，抱怨说一些老同修在一起总是说些别人的不是，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听后我很震惊，环顾周围，包括曾经的自己在内，当自己过心性关时，总想向同修诉说一番，而在说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都是说对方的种种，当然也泛泛地向内找一下自己，下意识地表示自己是修炼人，不与对方一样，好像自己还很高姿态。但如果站在法上一看，整个心态竟与常人无别，甚至还不如一些有着好修养的常人。我常听见同修在一起时，特别是在过心性关时或心性关过不去时，同修都想找别的同修交流交流，而整个交流的过程中都是站在人或常人中的好人的角度，而自己还以为自己是站在法上看问题，说对方的过错。过关中的同修也会淡淡地站在法上说说自己某些不符合法的人心，但我却发现，在整个说的过程中，对方同修也会站在述说者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对同修的遭遇生出同情心，而不是完全站在法上来帮助过关中的同修，从而非但没有给过关的同修添加正念，反而和同修一起加强着人心与人念，让自己和同修的空间场充满不正的物质，这在我所修炼的环境中已很普遍。在此，我想对此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浅见。我们都知道，作为修炼人要修口，修口的背后就是一个修炼者真实心性的体现。当同修向我们诉说他的过关情况时，我们应该站在法上来提醒同修要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千万不要用人心与人的理来衡量事物的对错。在法中，我们都知道，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好事坏事都是好事，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要提醒同修珍惜过关中的修炼机缘，这都是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提高而给出的恩赐。无论是倾听者还是倾诉者，都能用修炼人的心性来看问题，这样才能为过关同修加正念，自己也能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得到心性的提高。我想这才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吧。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如有同修述说儿媳因某事对同修摆脸子不高兴，述说完整个事情后，同修加上一句，哎，我是修炼人，这是要去我的面子心，我不与他一样。而听的同修会说，哎，现在的常人都是这个样，这就是要去你的面子心，好好修吧。有的还加上几句自己儿媳的如何不好，再表明自己也不与他一般见识。整个对话旁人听来好像都在向内找，而在我看来，如果同修在这个问题上能再升华一点就更好了。比如听到的同修如能提醒同修更进一步找自己， 无条件的向内修，不要用人的理来掺杂其中，就是要把自己完全当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发生问题无条件找自己的原因，不要用人理要求衡量儿媳。在法中，我们都知道这是儿媳在帮助同修往上修，脱离人，是我们修炼中的恩人。只用法理要求自己，因为修炼的人是你而不是对方。我想过关中这些事的发生，就起到了对双方同修都有促进的作用了。如果掺杂着人心来帮助同修，自己也会不注意搅在其中而不自知。在面对此问题时，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修好口。其实修好口的背后就是修心。近期个人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隐蔽很深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8日。我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近一年来的修炼体会。自从师父在2024年6月发表了经文《法难及惊醒》后，我静心回顾了自己的修炼状态，意识到很多自身以前没有察觉到的问题和执着，写出来与大家交流。第一部分，找到隐蔽很深的执着。我的单位有 AB 两个老板，只有我一个员工， A 负责专业方面，B 负责日常管理，我和 A 都负责接待顾客，都同样正效益提成。平时我和 A 互相帮助，有时接到大单我们也都一起干，然后效益平分，相处一直比较和谐。2024年年初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大单，全款共计25000元，谈下来后老板们都很高兴，我和 A 说咱俩还一起干，然后效益平分。这句话我一共对 A 郑重地说过2次， A 每次都说不用了，我帮你干，只要保质保量，给顾客完成好就行了。我当时想 A 这次不和我平分效益，可能和我过年的时候帮他白干了2000元的活，没要他的绩效有关，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就正常走程序为顾客服务。这个活效益高，但是工程量也大，耗时也长。我认为 A 既然不要绩效，那主要的就应该我自己干，副手的活小部分留给他，因为老板为了压缩成本没有聘副手，平时我们都是互相打下手。随着工程的进行，第一次顾客结账时付了10000元，都记在了我名下。当时我想等顾客结尾款时，剩下的15000元分给 A 5000，不管他干的多少，毕竟人家帮我了，作为修炼人，我应该给人家报酬，不能让人家白帮。只是这是我心里想的，没有说出来。大概在开5月份工资的时候，那天我刚休假回单位， A 有事没在， B 和我说他把剩下的15000元钱提前算到单位的5月份业绩里去了，这样他好算账。 B 又说这15000你和 A 平分，一人7500，他还特意强调了一下，上次那10000元 A 没要，都算你账上了，剩下的15000你俩平分，你的工资已经算完了，一会儿给你。我表面上说行行没问题，其实心里已经很不高兴了，只是当时没有表现出来。我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心里愤愤不平。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真是土鳖，自己干了那么多，累得够呛，最后人家没干啥，就轻松分走7500。我以为我上次帮 A 完成2000元的工作任务过后，我一分钱没要，这次他也能这样对我，没想到利益面前还是钱更重要。我没换回同等的回报，心里觉得有点伤心不平衡，下次我也这样对待你，指的是 A。 当我马上纠正了这不正的一念，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你是修炼人，不能这样做。我当时悟到的是，我是修炼人，要走正自己的路，不能被常人的表现带动，更不能因为人不好的表现拉低自己的行为标准，因为我是修炼人。这件事过去一段时间了，虽然我没表现出任何不满，
工作还是照样干，但有时想起这件事，心里会不舒服，会为自己感到不平，如鲠在喉。我知道就这件事，我应该深切地向内找了，该挖出的执着没找到，该去的心没去，所以心才会不平静。我问自己为何会感到不平，还有点伤心。我以前总认为自己对单位、对老板都是无偿付出的，没有所求。可是如果真的无怨无求，怎么会感到不平呢？不平不就是有怨吗？那怨从何来呢？一瞬间，我看到了自己暴露出来的第一个执着，有求之心。我求的是利益吗？不能说没有，但是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让我动心。我问自己，那我求的是啥呢？我突然意识到，我求的是名和情。我可以不注重物质方面的回报，但是希望让别人感激、感谢，记住自己对他的好，从而在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也给我相应的回报。如果对方给了我相应的回报与回应，我就会至少在情感上得到满足，会心甘情愿继续付出。如果对方没有回报，或者回应没达到预期，那就心怀不满，愤愤不平，这也是情的一种表现。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对情感上的需求也是有求之心的一种啊。我想到自己以前和常人朋友聊天的时候总说，不图点啥，为啥要干呢？这个图点啥，不就是有求吗？修炼后，我知道要放淡利益，虽有时在物质方面好像要求没那么多了，但是我今天才意识到，在情感上、在名上，有求之心藏得更深，一点没修掉，因为之前没认识到。之前读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想条件、不想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我总是不太理解，心里总是想，神佛就是帮了人，不求物质上的回报，至少也得让人知道是哪个神仙帮人化解了危难吧，让人知道是谁帮了他，给人做了那么多，最后被神护佑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不平衡，我也做不到。现在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就是有求之心，求名。我帮人至少得让人知道是我帮的他才行，从而让他感激我。我总觉得默默无闻的付出是很难达到的境界，也是我一直想达到的境界。如果我帮别人做了一件事，可是别人不知道，总觉得心里抓心挠肝的难受，总想让人知道是我做的。现在意识到这是求名的心，这个心已经被我滋养得非常强。以前觉得自己在单位做得挺好，无偿为老板付出不少，工作尽心尽力，老板也认可，对自己表现还算满意。现在回头看看，有求就是有漏，以前自己所谓的无偿付出背后都是有执着的，都是对名利情的追求，并不纯净，没有真正做到坐而不求。坐而不求出自师父的红吟道中。我还找到自己有很重的妒忌心，我刚来这个单位的时候， A 的技术不太好，就是实习生的标准，我把我会的全部告诉他，他做不好的我也无偿的帮助。后来他的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些，但在我看来还是很一般。刚开始我没觉得自己对 A 有妒忌心，因为他不如我嘛。后来随着我们接待顾客的增多，我发现自己有时心里就不平衡了，有时顾客找他不找我，或者他的业绩比我好，他的顾客比我多时，我就不开心。我心里总想，就他那技术，你们还找他，真是没眼力。有一次 A 在那儿干活，我在旁边帮忙，看他干的那活真是一言难尽，心里生出看不起他的心，还有觉得顾客没找我，活被他干成这样，幸灾乐祸。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在那一刻我甚至感觉到自己被妒忌心带动的时候，面目表情一定很丑恶。我想想自己什么时候有妒忌心呢？就是名利被触动的时候，尤其是求名的心很重，总觉得他不如我，他的业绩高过我，心里就不舒服，觉得没面子， 而且我还有指导别人的心，觉得自己的技术比他强，总看不起他，好为人师。以前看同修交流文章提到，不能以人之喜为喜，就是妒忌。我现在也意识到，以上的种种表现都是妒忌。别人好的时候，不是为别人高兴，而是不平衡，各种挑毛病。被妒忌带动的时候，思维完全是和宇宙特性相反的，是魔性、自私和丑恶的，真的不能要。从某种层面上讲，当我妒忌别人的时候，我还是个恶者，离觉者的境界实在太远了。我现在意识到要努力修掉这个妒忌，才能真正拥有修炼人的慈悲和善。我还有争斗心，表面上很随和，心里其实表现出对抗和不服气、不满。有的时候明知道让我不高兴的事是在过关，但心里会想，为什么我不能把不公还回去？凭什么就得是我忍？我可不惯着他，心里总会反映出一种对什么事情都想去对抗的情绪。这种情绪一上来，内心会完全失衡，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被这种争斗带动，愤愤不平，严重影响我向内修、向内找。这种无缘由的对抗情绪，我觉得是来源于党文化的恨，对任何事物表现出对抗、憎恨，甚至想要摧毁的极端变态的心理，完全背离真善人。这种物质在我身上还有一种表现，就是看不上别人。当一种不喜欢的人或行为出现时，马上表现出厌烦，完全没有平和、包容，没有善，是一种魔性和恶的表现。再有，我的利益心也很重，平时吃点亏，心里就不舒服，这次更是因为首先切身利益被触动了，才让我如此动心。我现在认识到，利益不只表现在物质方面，是在方方面面都和我们切身相关，只要是让我们得好处、行方便的，都算利益，都是要修掉的执着。以这件事为契机，我看到在我身上利益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有求之心是相互纠缠、相互增强的关系，而他们的背后是自我，是那个根本的自我被触动了，才会有以上的种种表现。修去这些心的过程，就是修去自我，返回真我本性的过程。遇事用喜好去衡量，不是用法，这是我修炼中存在的又一个问题。仔细一想，这种思维方式还很重，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在日常工作中，我比较喜欢 A， 心理上和他比较亲近，因为我们性格和看问题的角度相近，两人也有些共同喜欢的话题聊得来，而且我认为他比较能理解别人，不坚持自己。而 B 的性格有点强势，觉得他身上的党文化有点重，对真相接受的没有 A 好，日常工作中总是偷懒，这些都不符合我的个人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他总让我无偿给他家人干活，这触动了我那颗利益之心，渐渐的心里就跟他有了隔阂。这几天我和 A 在利益上连续过关，表面上是触动了我的利益心，深层向内找，其实是让我去掉用个人喜好来衡量事物的观念。你喜欢这个老板，认为他好，他不会这样处理问题，可他就偏偏表现出自私的一面。我现在认识到，这是在去我的这个观念，进而我想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这种观念表现得太突出了。自己看不上的行为，看不上的人、事物，不都是用自己认为的好坏的观念来衡量的吗？根本不是用法。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我对别人的好和善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别人对我好，我才对别人好，或者符合了我个人观念的，我才对他好，不符合的就讨厌或者视而不见，符合我的就喜欢，不符合的就看不上。这种思维不就是人吗？心在人中，哪来的慈悲和善呢？我总觉得自己和师父要求的对谁都善这种境界离得太远，是因为我没有去掉这些观念，只有用修炼人的思维，遇事用法来衡量，才能达到师父要求的纯善。我珍惜这次修炼上来的机会，现在我真的认为这是好事。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了自己隐蔽很深的， 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各种人心和观念，我现在对 A 已经没有了任何怨恨，心里真的平静了。第二部分，去掉负面思维，让正念做主导。我平时负面思维重，遇事好往坏处想，正念不够强大。这次我接到的这个大单，工程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就是顾客体验感非常不好，不是这不行就是那不行。他本来对我很信任，这之后也不像以前了。其实顾客现阶段体验感不好也很正常，因为毕竟工程没有全部完成，等全部结束时其实还有一个精调的过程。但这时我就被顾客的表现带动了，虽然我知道理论上另一半完成后顾客不舒服的体验感会消失，可因为处理这样的大活我经验也不多，所以看到顾客这样的表现心里也没底了。那段时间心总是悬着，担心万一这样怎么办，那样怎么办，如果全部工程结束顾客还是不满意怎么办，等等，全都是负面思维。想起这事心里就很沉。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能用正念来对待这件事呢？我是大法弟子，不论我们过去世有什么渊源，都应该在法中善解，不应该让这个顾客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大法弟子修炼。我是大法修炼者，我应该坚信我能做好这个工作。于是我发正念，解体这件事背后干扰的一切邪恶因素。我知道这个活不好干，前半部分我一个人干的时候就累得够呛，特别不顺手。摆正心态后，干后半部分的时候，我意识到要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因素。那天上午，我一边干活一边发正念，一点都没觉得累，而且干得特别快，很顺，比我预计的提前完成了工作。这部分的工作结束后，顾客和他的家人都比较满意，之前的各种问题都没了。这件事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前我很少能想起来遇事要发正念，要让自己的正念做主导。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2024年上半年，本地发生两次比较大的迫害，同修们都意识到要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本地邪恶。有一天，因为单位没什么事，上午 B 又没在，只有我和 A， 我就想发正念清理本地邪恶，同时正念加持被绑架的同修，但觉得 A 在我周围晃悠，有点静不下来。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A 却突然说有点困，就去另一个房间睡觉了。直到一个多小时我发完正念以后，他也醒了。 A 从来没有在上午睡过觉，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大法弟子正念的作用。这两件事让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做事要用正念，只要我们的心摆正了，奇迹是无处不在的。第三部分，修炼不能流于形式。看了师父发表的法难经行两篇经文，我找到自己这段时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放松自己，修炼流于形式。很多事情虽然做了，但是没有用心，就走了个过程。比如背法，最近我在单位开始背法，表面看起来是精进了，其实没有，背完就背完了，没入心，遇事的时候也不能用法来衡量，没有修心。虽然三件事一直在做，但是流于了形式，修炼状态一成不变，长时间在一个层次和状态中没有突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松和满足，也是图安逸，有时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更不愿意去面对和突破，觉得自己能救人就行了，就是修炼了。只有讲真相的时候主意是精神，平时修炼放松自己，只注重干了多少，不注重修没修自己。在这种状态下，主意识已经不清醒了，麻木了，时间长了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大量的时间在这种似是而非的修炼中慢慢溜走了，而我却自我感觉良好，学了师父的经文惊醒，觉得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在说我，万分感谢师尊点化弟子，使弟子找出不足，有归正自身的机会，我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努力，不负师恩。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提升的关键在于向内找，作者北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1年来到德国的学员，在海外德法修炼已20多年了，虽然一直参与大法的各项活动，也深感自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找到了返本归真的道路，但近期过毕业关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人心与执着尚未去除。第一部分，毕业中向内找。神韵演出期间，我曾负责节目策小组，在剧院的5天中，我坚持站在门口卖节目册，边卖边讲，冷风渐度虽然寒冷，但能第一时间接触观众，效果好，我也因此而感到欢喜，甚至有些显示性，自己卖得多。可是第二天感觉胃胀恶心，我腰腹之间起了红疹，转成水泡，疼痛难忍，吃不下饭，还是咬牙坚持完成5天任务。后来我认识到，这正是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等执着被邪恶钻空子的结果。我原以为只是受寒导致病状，但实质上是我内心问题的体现。向内找时，我才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比较心、争功心，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别人好，贡献大。这种心在修炼人身上是不应该有的。后来在另一个城市支援时，疼痛难忍，同修劝我回家休息。过了几天又去了另一个国家支援，因为是计划好了的，可是我这种状态也怕影响工作，跟协调人讲我在过毕业关，协调人坚持叫我去。熨烫衣服时更加疼痛，热气刺激伤口，晚间疼痛不能睡觉，虽然同修协助我减轻负担，但我仍觉身心煎熬，协调人没有给我休息的安排，当时我还感到委屈，但冷静后意识到，这正是考验我能否真正向内找，是否能无怨无悔的配合。这段时间我深刻反思了修炼中的问题，我发现很多年来我常把责任推给他人，遇事第一念总是指责别人，对伤害过我的人心存怨恨，不愿原谅。例如有同修曾阻挠我参加神韵支援，也误导协调人对我产生误解，我心中长期对他怀有怨气，见面时也排斥他的善意。回想当地票出的差，我嘴上说大家都有责任，但内心却认为是其他人没配合好，我没有真正从自己找，这些年形成的观念从未松动。直到这次病业带状疱疹的巨大痛苦，我才真正开始深入找自己。当我放下对人的怨恨，主动理解同修，又想起电影《再次成为神》的一句话，同心下世，同返天庭，我的心就感到什么事都化解了，心也渐渐释然了，那种包容心、宽容的心也出来了。那段时间学法很入心，感觉真正学到法了。学到20年讲法的时候，发现师父早就说了怎样修。师父说，这条路必须是一条能达到标准的路，这样宇宙众生才佩服，才能干扰不了。你在这条路上才会没有麻烦，才会走得很顺畅。否则的话，带着各种执着、人心，那么在这条路上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麻烦。麻烦挡着自己过不去。其实走不正路，一个是业力的原因，其中包括生命背后带着的麻烦， 各种恩怨、誓愿与各种生命的连带等等，一个是自己人心的执着，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我体会到，师父教我们向内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破除一切人心的法宝。当我真正释怀、改变观念时，身体也出现明显好转，能进食，能正常排便，体重回升，整个人都轻松了。这是法的力量。第二部分，再协调腰骨队中成长。多年来，我一直参与腰骨队并负责协调，从最初人手不足到发展更多的学员，尤其是越南学员加入，增强整体力量，虽语言不通，却十分主动地学中文，背诵师父的诗词和论语，还帮我们修骨、捐骨、捐骨带，处处为整体着想。我见证了大家的配合和成长，他们的打骨技术也在一点点提高。一次去希腊雅典参加游行活动，因为是第一次带着中骨搭飞机，事前对于行李限制的不确定，让过程困难重重。当天还发生同修临时爽约的插曲，但我学会了放下怨，用正面看待一切，终于顺利将法器带上飞机，圆满完成任务。游行当天，一位越南同修临时拒绝举横幅，打乱了安排。他以语言不懂为由抗拒配合，这让我感到被否定和委屈，也触动我语言能力不足的痛处。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的话提醒了我，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我明白了，是我自己在语言上多年来懈怠，没有主动提高，也没真正从法上正视这个问题。于是我开始主动改善，在游行的两天中写建议，翻译内容提交当地协调人，协助调整游行顺序，让腰骨队更好地展示法的美好。我也更加感恩那些帮助我、包容我语言短板的同修，他们用 Google 翻译将信息转为中文与我交流，真正做到了为他人着想。两天的四场游行效果都非常好，尤其在经过卫城景点的时候，有一个过道非常窄，旁边是餐厅，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人一排，舞动鼓伴随着音乐往前走，那种感觉太好了，简直太美了，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一旁的众生都对我们的表演非常非常赞赏，有的还很惊叹，屏住呼吸望着我们，有的竖起大拇指。看到生命得救，告别邪灵，为众生高兴，为腰骨队自豪，为这个骨队付出再多，心中也是欢乐。这段历程让我深刻体会，协调不是指挥别人，而是主动观察，主动承担，化解矛盾，提升整体，圆融整体。无论遭遇误解、语言障碍或突发事件，只要站在法上，站在救人的角度，就能转化一切。第三部分，总结，用心修去执着，向内找是提升的关键。从病业的磨难到协调的磨合，我深刻体悟到，向内找是真修的起点，是否能突破关难，是否能正念正行的分水岭。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 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过去总是用人的观念修炼，用人情衡量同修，忽视了法对我层层的要求。以后我要真正做到，遇事先看自己真心去执着，改变观念，让法在心中指导一切，多救人，兑现自己下世时的誓约。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同修一路的支持与帮助。
请听2025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去掉执着心，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叫索菲亚，来自斯德哥尔摩，我于2001年开始走上修炼之路。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去除执着方面的体悟和体会。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第三段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我修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清楚该如何去掉执着。我能在一定程度上向内找，但当我找到一个执着心或问题时，我并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去掉执着。我感到有些无所适从。当执着不能被去掉时，他们就会不断干扰我，使我修炼的进步非常缓慢。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掉执着，我甚至会害怕它，或者试图掩盖，比如表面上克制自己，努力表现得像个好人。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因为我正念不足，思想中不只是想着修炼，还掺杂了想解决表面问题的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思维逐渐被一个更纯净的心和更强烈的愿望替代。我想要修炼，在面对考验时，我想提高心性。事实证明，执着并不能靠自己和自己讲道理，劝自己更慈悲、更宽容来消除。那样做，顶多只能在表面上起到一点抑制作用。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师父在同一讲法中还说，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在修炼中的某个阶段，我尝试着直接去除一个执着，结果发现居然真的有效。从那以后，我继续实践这个方法，它对我的修炼进步帮助很大。这个过程通常是这样开始的，我察觉到自己有了问题，因为身体里出现了某种负面反应或感觉。我能感到紧张，心跳会加快，甚至非常快，也可以从呼吸上感觉到，像有什么东西压着，吸气变得不顺畅。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有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试着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的，我能看到执着，并确认问题所在。它有时会有一种形象，有时看起来像我自己，但那并不是我，而是由负面物质构成的一个身体。当我认识到这个物质，就可以在一定距离看到具体的形象。我可以从这个物质中跳出来， 用意念抓住它并清除它，或者我只用意念去清除它，它有时会化为烟雾消散，有时会爆裂，或者用别的方式直接消失。之后，我的心会立刻感到轻松，变得平静，呼吸也通畅无阻。有些执着需要多次清理，一层层去掉。为了能够发现执着，并且看清它，很多时候我需要深入地向内找，不断地问自己问题，直到找到问题的根源。这往往是怕死的心，或对离开神的恐惧。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不需要刻意去清除，它就会自行消失。我的心和大脑都会变得清净，那时我会感到自己与神结合在一起，很多事在我的脑海里都变得更加清晰。有时，当我想去除执着时，执着会抗拒，尤其是在我正念不足的时候，他会骗我说，你离开这个就活不下去，没有这个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样想是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或其他说法，想方设法让我犹豫。我学会了不要上这些当，但我也注意到自己必须处在一个稳定又正念的状态中，才能做到这一点。师父在1998年新加坡法会讲法里说，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这段法在我多年前第一次读到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身体验到，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当修炼人有了正念，真的没有什么能阻挡。现在我更相信去除执着的重要性。我明白，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能做到。其实，做到这点也并没有开始认为的那么难，只要我照师父说的去做，不掺杂人的思想，事情往往会很顺利。我来举几个例子。我全职在瑞典大纪元做版面设计，报纸的其中一个副刊只有一名编辑，而且他不是修炼人。这份副刊是在我刚来报社后不久创建的。一般情况下，我们排版会用模板来加快设计，但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位编辑无法适应这种工作方式，于是这个副刊的版面每次都需要特殊的排版设计。我缺少平面设计的系统培训，也缺乏排版的经验。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个挑战，每次都不确定这周版面设计会是什么样的，这使我感到焦虑。更糟糕的是，这位编辑常常不能按时交稿，这使得我完成版面的时间缩短，有时还得周末加班，而周末本是我想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多次我都感到无可奈何，很烦躁地认为好像我的生活规则被这位编辑左右了。持续几周的烦躁后，情况并没有改善，我决定更认真地向内找。当我向内找时，我看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生命，但充满了自私和负面思想。这个生命对有人干涉他的生活，迫使他周末加班，占用陪伴家人的时间而感到烦躁不满。看到这种自私和人心后，我就决定清除它。清除之后，我的心立刻平静下来。我意识到， 不论事情表面上我的对错，或者最终的结果如何，我的首要任务是去掉执着，提高心性。有时候我会被表面我有理的想法迷惑，从而错过真正修炼的机会。还有一次，我在工作中和一位修炼人同事发生了矛盾，这让我心里无法平静，正好赶到发正念的时间。发完正念后，我立刻向内找，两个我在对话。一个问，发生了什么呀？遇到了什么问题？另一个回答，我心里很生气，因为那位同修这样那样的表现让我不高兴。我让他们表达，并且继续听。一个问，还有吗？另一个继续说，我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不被倾听，不被认真对待。一个说，我理解。短短一瞬间，我的心就像水一样平静下来，呼吸畅通，一切负面情绪都烟消云散。再想起那位同修时，心里也没有了波澜。在工作中，有时因为要保障质量，需要替换编辑选的图片。有一次，编辑在书评里放了一张关于天使的图，这张图的质量技术上不达标，图表现的是一位当代画家的作品，表现的是三个孩子形象的天使。我觉得这张图有些俗气，这些天使宝宝一点也没有灵性，更像普通的孩子。那本书讲的是天使守护人的故事，我心想，这三个自我陶醉的小孩子怎么可能守护人类呢？于是我对于这张图以及这位编辑的负面念头开始往外冒。这个编辑经常放一些给人感觉奇怪的图片，这些天使没有神性等等。我真的很生气，于是换成了凡尔赛宫天花板上的一幅画，并且认为这张图里的画像更配得上天使之名。我觉得这样做出来的版面很漂亮。然而报纸印出来后，我收到这位编辑的邮件，问是谁决定替换图片的，比如那篇关于天使的文章。我平静地针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文化主编、出版人或版面设计，我自己都可以做这个决定，但这次是我换的图片。邮件发出后，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某些东西需要调整。我回想换图时的情景，我记得我当时的负面想法，我看见自己在电脑前的形象竟然带着黑色不容置疑表情，并且脸色灰暗。我心想，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呀。我立刻明白，这就是我在处理图片时发出的负面思想的物质体现。我平静而坚定地决定清除它。随后就看到坐在电脑前的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形象，很明亮，几乎透明，带着温和的表情，充满善意。我的心变得宁静，身体充满了爱与慈悲。我感谢师父通过这位编辑让我看清自己，并让我经历了这个过程。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表面上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炼过程和去掉内心的负面因素。换句话说，我依然可以认为那张图需要替换，但我对这件事的想法已经变得平和，没有了之前的负面成分。我意识到，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表面看起来很不合理的事情，用人的理去衡量，往往会觉得自己是委屈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的。最主要的是，不要陷在谁对谁错的表面里，而是去看自己内心 冒出的是什么人心或执着，并去掉它们。修炼不是为了人的生活，而是通向神的路。因此，我们遇到的事情未必符合常人的逻辑和观念。以前面对执着，我会紧张和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掉它们，而现在我能平静地对待了。对我来说，其实很简单，我有这个人身，在修炼中会遇到各种情况，从而让执着暴露出来。我认清它们，去除它们，然后继续前行，目的是有更多的法力，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关键时刻掺进任何私心思念，都是在起邪恶所要起的作用。我一直知道自己还有私心，包括在做大法项目时也是如此。我以前想过去掉这个执着是修炼的一部分，但没有把这个当作首要任务。很多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把事情做完。然而，当我读到这段法时，我明白自己绝不能在大法项目中夹杂私心。于是，我开始非常警觉地关注自己在大法工作中出现的念头和反应。例如，在同一时期，我开始了斯德哥尔摩神韵演出中的技术和舞台相关的工作，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了一些挑战以及一些无法一时解决的问题，我感到很有压力。于是我向内找，看为什么我会感到有压力。我发现我担心无法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害怕我负责的事情出错，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给演出、观众或神韵带来问题。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到害怕呢？是因为我害怕自己遇到麻烦，害怕背负造成问题或无法解决问题的羞耻感。归根结底，这其实是自私，是保护自己的执着心。我明白，这正是我必须要去掉的心。于是我集中精力去清除这种恐惧和其中的自私因素，效果很好，尽管我需要分开重复做。过去的做事习惯中夹杂着私心，给人一种我在掌控局面的错觉。由于长时间这样处理问题，我已经不知该如何用别的方式去做事，也害怕一旦放下自私心理，就会失去那种掌控感。一开始，这感觉就像闭着眼睛做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当我逐渐放下自私心理时，我接受到了更宏大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中，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一小块拼图，完成整体中的自己那一份而已。我不再用自我来阻碍这股力量，而我会融入这股力量中。我感到自己更像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能够感受到大法的力量通透全身。我整个人变得轻盈、愉快、温暖而平静。我能非常清楚地区分我在法中和有正念与被常人的观念所困所表象出来的不同状态。当我处于一个非常正的状态时，也可能会突然冒出一个杂念。当我随着杂念走时，人心的思维就开始被带动，各种念头接踵而来，比如担忧、烦躁、困惑等等。这意味着某个执着被触动了，让我落入了人的境界。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能够不学法做大法的事，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必须得是大法弟子做大法的事，作为你们来讲，就这样要求。 这段法我读过很多次，并在一定层面上理解了，但我现在明白，仅仅是刚才学过法，昨天大部分时间正念还不错，而现在心态一般，却还照样做事，这是不够的。我必须在正念的状态中，在法中去做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事情。当然，最好是时时都保持在法中。过程即是目的地，这个说法在人中常被提起，也许听起来会平淡无味，但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时，我能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当你已经明白某件事时，它并不难，难的是突破人的局限，在迷中还能继续向前精进。我由衷的感恩能在正法时期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一称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